那么为什么会接触以色列第五节？现在我告诉你，我要向我葡萄园要怎样行。那如果以色列人失去了见证，以色列如果失去了代表性，那神要怎么做呢？所以这下面很自然就代表神的审判，代表的审判。所以第五节，现在我告诉你，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。我必撤去篱笆，使他被吞灭，拆毁墙垣，使他被践踏。我必使他荒废，不再修理，不再刨除刨，荆棘蒺藜倒要生长。我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。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，就是以色列家，他所喜爱的树，就是犹大人。他指望的公平，谁知早有抱怨；指望的是公义，谁知早有怨声。所有的公义和所有的公平，实在说来呢，都是执着，都是执着什么？都是执着。如果人不堕落的话，就应该有公平，有公义。所以神对于人堕落的人是没有希望，但是呢，神对以色列人既然把他们放在这个人如果没有堕落那个地位上，那应该就有公平，应该有公正。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好葡萄。神指望这好葡萄的意思是说，希望以色列人当亚当完全叫神失望的时候，那以色列人能够站在神当时那个旨意上面。所以这个是一直神没有这个一直没有放弃。但如果以色列人失去了他的代表性，如果以色列人失败，那现在神怎么说呢？那果然在历史上你就看见神做得很彻底。第五节，现在我告诉你，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。我必撤去篱笆，使它被吞灭，拆毁墙垣，使它被践踏。我必使它荒废，不再修理，不再除刨，荆棘蒺藜倒要生长。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以色列人两千年，不止两千年，两千五百年来所有的情形。你记得当亚述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并没有把它，并没有拆毁他的墙，所以这个并不应验在亚述的身上。但是后来尼布加尼撒围困耶路撒冷，果然是这样子，拆毁墙垣，使它被践踏，而且呢，整个的犹太地就荒废了。所以呢，荆棘蒺藜倒要生长，还有呢，你看秋雨春雨都不下。这是第一次在公元前大概五百年、六百年以色列被掳以后，你看见整个以色列七十年在荒废，七十年可以说是完全荒废了。然后七十年以后呢，神才把他们带回来。所以这个预言果然是应验，并没有应验在亚述的时候，但反而应验在什么？尼布加尼撒的时候。那更清楚的预言是应验在罗马把耶路撒冷毁的这件事情上，因为罗马火烧耶路撒冷那一天，就是尼布加尼撒王火烧耶路撒冷那一天，同样的一天。所以你就知道这个预言是两次，一次是近期的，一次是远期的。那么远期的呢，大概是远期的近期的应验，当然是指说当时尼布加尼撒王怎么样来毁整个的圣殿。但是远期的应验就指说主后七十年，你看罗马太子怎样带着罗马怎样的，你看罗马太子呢怎么样来兵临城下，然后呢整个耶路撒冷城遭涂炭。然后后来不要忘记，到了135年，那么大概有900几十个座的城池通通夷为平地。所以这个话很清楚的讲到什么呢？讲到葡萄园，他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太人。但很可惜，你看见了，后来果然在历史上， 是很清楚的一个原因。但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大家要记得，就是第五章这个预言的应验呢，是绝对是在最少最少的西西家以后，因为叫西西家，他自从把那个所有的秘密让敌人知道以后，那么后他的后代就被掳了。所以我们都晓得说，西西家大概又过了100年，然后才亡国的。可是呢，从这一段圣经预言，你可以看出来，这个以赛亚他预言，虽然那个时候他是西西家的时候，但不是，其实那个时候还在，他讲这个话是应该在乌西亚年。可是呢，他在乌西亚年间已经能预测到，将来最后以色列亡国的时候。怎么样亡在巴比伦的手里，然后后来呢，你看看他们怎么样的，才神才撤去篱笆，使他被吞灭，拆毁墙垣，使他被践踏。那么不止这样，我们的主后来也预言到了主后70年，后来神果然就让耶路撒冷叫外邦人践踏，一直到神外邦人的气满足的时候。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，这里给我们看的神拣选以色列人，就好像神种了葡萄园一样。那么这里所讲的预言呢，的的确确是按照字面完全应验的。可是呢，不要忘记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很明显的是，是巴比伦这个工程造成沦陷以后的信息。所以在这里就有一件很有趣的事。这些不信神的人，或者说新派的神学家或者解经家们，他们解释以赛亚书的时候，他们认为说，这个以赛亚书应该分成两个阶段。前面的39章是一段，后面27章是另外一段。他们认为说，后面这一段呢，应该是在被掳时期的，因为事情发生了，现在放马后跑，回过头去看，他们当然知道什么样的情形。所以呢，他们尤其觉得应该这样做，是因为他们读到45章，我们好好看一下翻译的时候，你再说第45章。你再说45章。第1节，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，我搀扶他的右手，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。我也要放松列国的腰带，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，不得关闭。我对他如此说：我必在你面前行，修平其之地；我必打破铜门，砍断铁栓。然后呢，下面说：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秘密的财宝赐给你，使你知道，提名招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大家都知道，这个古列呢是最后是叫巴比伦覆亡的，意思就是说巴比伦是亡在古列的手里。那么这个时候以赛亚还早得很，巴比伦都还没出现。这个时候最多我们看见，我们知道说，当以赛亚讲这些话的时候，他明明是在什么？明明是在乌西亚到西西家的年间，那个时候还早呢，要过100年以后才巴比伦被掳。然后呢，巴比伦被掳，巴比伦大概最少70年，最少70年以后才被什么？才被古列灭掉了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很多人认为说，圣经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居然这个谁呀、古列还没有生下来，主耶稣神就点名点他了。所以呢，他们认为说，这个39章以后啊，不是40章以后，一直到66章，这个一定是什么呢？一定是被掳时候写的，所以才会这样。但这里很不通在哪里呢？就是我可以证明给大家看，光是第5章那个应该是在什么？应该是在乌西亚面前。他已经预告耶路撒冷城要被毁，所以我们就要问，所以这个现在要问说， 如果那个时候就已经看清楚了是耶路撒冷被毁的话，那么现在我要问，我们要问说，难道说前面的这几章也是被罗夫写的？否则怎么会有这个预言？明白吗？所以从这里你觉得这是完全完全不同的。人要么就相信圣经神的话，如果你关心后面，你说你这样把它分开就合理了，并不合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以为说所有关，以为说所有前面的预言啊、以为说前面以为说很多人以为前面45章的预言，前面39章的预言都多半都应验在什么？多半都应验在亚述王室，因为那个时候西西家年间可以看出亚述怎么样来对付犹大等等等等。所以当然以赛亚可以说预言，所以很多人解释的就把它完全解释那个期间的。但是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了，光是在乌西亚年间就是第5章，明白吗？这个时候你已经看出来，你已经看出来说这里神说我要撤去篱笆使他被吞灭，拆毁墙垣使他被践踏。那想想看，这些话是出在主的口里，那这些预言如果应验的话，那么当以赛亚说这个话的时候还在乌西亚年纪，因为到了6章乌西亚王才死的。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知道说神的话的确是安定在前，这个预言这一部分人是没有办法取消的。所以讲到神的审判，第一是包括神把篱笆堵开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以色列城圣耶路撒冷城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，还有整个的犹大地那块地就完全变成荒凉，明白吗？所以地就长出荆棘和蒺藜来，就好像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地长出荆棘蒺藜一样的。因为现在既然以色列失去代表性，那么外邦人如何，他们也应该是如何。所以这是很明显的，如果现在以色列人得罪神失去了他代表性，那神怎么审判呢？神审判他们就是把他们从那个，因为荒凉里他们当然就被掳了嘛。那被掳以后呢，你就知道说等于神把他们从那块地就吐出去，就好像当时神把亚当夏娃从伊甸园吐出去一样。因为当人犯罪的时候不知不觉就污染了那块地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神所做的就把这块地就把他们从那里就吐出去了。所以你看得很清楚，这个是第五章。那么而且呢，最后26节就是特别讲，这是第6章以前啊，特别讲到这个神的审判的确是领导他的百姓。那么然后你如果继续读下去，我想是非常清楚的啊。那么就是不光以色列人怎么样受审判，耶路撒冷怎样，还有那个地怎样的受荒凉，那么这个你只要读下去就很清楚了。那么尤其呢我们读到第26节，快接近第6章的时候，那这一点我要说明一下。上一次我讲的时候因为讲的很快把它讲错了，需要把它纠正过来。那他必树立大旗，招远方的国民，发嘶声叫他们从地极而来，看到他们必急速奔来。那我上一次讲错了，就是把他们讲作，因为我看得很快，我就把它当作什么，当作以色列人，他们后来不是被掳到了别地方，就把他们招回来。因为这样的话不止一次，好几次。所以那一次呢，因为我们主要是看大概，所以看得不够仔细，所以回过头我再看的时候才知道说我犯了一个很重要的错误。那这个错误就是这里的这个招远方的国民，远方的国民就是国民，原文是 nations。